冇面俾李辉访乌，几乎见佢领土换和平。习近平被定西安为战时临时首都。G7 峰会，日本因台海局势或成关键角色。荷兰大学拒收中共公派博士生。日政府激励美光2000亿拓展下一代晶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9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作为习近平的高级特使，首次被派往欧洲调解俄乌冲突，但是在第一站乌克兰首都基辅就已经受到拒绝。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17日明确向李辉表示，如果要乌克兰割让土地给俄罗斯或者冻结战争，基辅不会接受任何这类和谈提议。乌克兰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指出，李辉星期三造访乌克兰，并且同库列巴进行了会谈。库列巴向中共政府特使详细表明乌克兰的原则，就是必须以尊重该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性为基础，恢复可持续而且公正的和平。乌克兰外交部还指出，库列巴强调乌克兰不会接受任何为结束俄乌战争而丧失本身领土或者冻结冲突的提议。换句话说，中共为调解而调解对乌克兰来说并没有必要。但是库列巴虽然否决了失去领土来达到停火的提议，不过他还是提醒中方调解角色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核安全和恢复通过黑海出口粮食方面进行调解。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共特使李辉正在寻求推动北京主导的谈判来解决冲突。中共外交部宣称，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但是中共从来就没有谴责莫斯科或者将俄罗斯的行为称为入侵，已经引发欧洲国家和美国质疑中方担任冲突潜在斡旋者的可信度。李辉的欧洲之行预计还将会包括在俄罗斯、波兰、法国和德国举行的会谈。现在这位中共和平使者第一回合已经陷入尴尬，各界正密切关注后续的发展形势。另外具有讽刺性的是，在李辉去欧洲五国斡旋之际，中共外交部仍然马不停蹄地扮演做嫁娘的角色。近日所有在北京的外国大使馆和国际组织都收到通知，要求部分大使馆取消在外墙设置支持乌克兰的海报。中共这份5月10日发出的召会并没有提及乌克兰国旗或者任何特别的宣传展示，但是四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驻北京外交官向路透社表示，中方的目标显然是各国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有关。据了解，加拿大、欧盟、英国、德国以及波兰等驻中国使馆都有展示支持乌克兰的相关标语。共同社报道，中共的召会引发了欧洲和其他国家外交官的强烈反对。根据相关消息，没有一间收到通知的大使馆或者国际组织响应中共的要求拆除这些海报。一位欧洲外交官批评中共没有合理的理由阻挠一个国家表达他们的意图，他们不会遵守这个通知，拒绝北京这项要求，而且不会改变他们的政策。中国中亚峰会在中国陕西西安举行，被称为中共的首场重大外交活动，选址在西安亦都受到外界关注。当局对西安极为重视，将它定位所谓着眼全国大局。但是有资深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选择在西安举行和中亚五国领导人会晤的首场主场峰会，背后有不敢被人知的特殊考虑。5月17日，习近平在陕西发表长篇讲话，罕见地要求陕西一省着眼全国大局，容纳潮头， 即是勇于带头开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以及在西部发挥示范作用。这番说话似乎有心意，而陕西地方官为了邀功，在会期临近之前的保安维稳就异常紧张。西安9号凌晨至到清晨6点几，两次出现警车响起警号，在大街小巷奔驰。市政府之前下令，由7号至到21号禁止任何飞行器、无人机在1000米以内飞行，孔明灯亦都被禁止燃放。不单止咁，中国多个机场近期亦都宣布安检升级，包括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大兴机场和西安咸阳机场等，要求旅客提前两至到三个钟头到达机场接受安检。而官方就只字没提安检升级的详细原因，但是外界相信咁系同中亚峰会安保有关。对于中共中亚五国峰会，有专家认为，在印太地区受到民主联盟围堵之后，中共想拉拢中亚五国，但是由于价值观等方面的严重分歧，中共同中亚或者难以建立稳定的联盟，实际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联系同交往，包括政治上的投机。但是主场峰会选址在西安，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或者有打算将西安作为战时临时首都。资深时评人岳山分析说，习近平不单止家族和西安有极深渊源，而且西安作为唐代古都具有皇家气势，随着习近平侵台野心日益显著，可能有意将西安作为未来避难所，提前做好所谓临时首都的布局。岳山认为，今次中共重视中亚峰会，对外来说是因应美国同盟友在中国东边的布局，中共想拉拢中亚五国，稳定自己的后方，避免腹背受敌。而习近平重视陕西和西安，就可能是有政权格局的考虑。一旦东边有战火，天下大乱那阵，中南海高层可以退守西北腹地保命，来遥控全国。习近平上台之后，已经至少有4次公开访问西安，曾经释放备战和布局撤到西安的消息。同时岳山指出，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亦都在西安为习近平管理门户，就好像成为习家陕西地盘的看管人。大批陕西籍或者亲近习家或者试图经历该省的官员，近年都被网罗入习家军，意思是提前为西安清洗官场不忠诚的不臣因素。以上可见习近平为应付备战和可能战败而做的微妙布局。岳山说，俄乌战火还未平息，中共仍然想在台海蠢蠢欲动，而世界格局特别是印太地缘政治正在发生对中共更不利的变化，全球自由阵营的联手将会令中共政权最终走向覆灭。中共大搞战时布局，演习不断，就是为了应付战争来到，当中应该包括了稳定中亚后院，秘密定西北腹地西安为临时首都，准备一旦战败，中南海高层紧急大逃亡的预案。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峰会19号至到21号将会在日本广岛举行。有报道认为，预计今次重点除了俄乌战争之外，仍然会聚焦在中国。而位于台海冲突前线的日本，在建立地方安全稳定的关键角色也都越来越重要。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中教田中正敏透露，冲绳那霸空军基地的气氛近期越来越紧张。他说，我们每日都面对领空侵犯的问题，中共的活动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所增加，包括无人机、轰炸机和侦察机，这个地区还有很多共军现役的航空母舰。 BBC 报道，日本冲绳位于台海冲突前线，尤其在美中关系紧张加剧之际，日本在建立地方安全稳定的关键角色也都越来越重要。 台海的安全亦都逐渐成为日本关注的焦点。日本国立政策研究所国际关系教授岩间洋子表示，俄乌战争和日益动荡的印太地区局势已经将日本推到去大国联盟之中的关键位置。他说，日本是美国在该地区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的关键，美国人亦都意识到这一点。日本当局同样持续采取行动，首相岸田文雄在今年三月和南韩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跟着又在同一个月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还前往乌克兰，并且承诺提供$3,000,000的非杀伤性军事援助。在岸田的主导下，日本宣布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国防预算到2027年会增加一倍，这是既表明日本迫切需要表明有智慧能力，亦都显示日本需要在亚太地区帮助盟友美国。近年来，欧洲各国对中共的态度越来越谨慎。根据一项调查，现在荷兰大学拒绝接收中共政府资助的中国博士生，而且最近两年，荷兰至少八个城市声明和中国的姊妹城市断绝关系。荷兰传媒中诚报调查了12间大学之后得出结论，荷兰大学不愿意接受这类博士生，大多数是出于知识保护的原因。荷兰教育部正在调查接收这类博士生的风险，因为这类奖学金是由中共教育部资助，中共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拨款的。目前荷兰大约有2,000名这类中国博士生，并且分布在所有的大学里面。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一共有242名这类博士生。发言人向中诚报表示，对于敏感的研究领域，例如具有民用和军事应用的双重用途技术，该大学不会接受这类奖学金的博士生，亦都不接受中共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亦都不再招收大陆国防七子的博士生。国防七子通常是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马斯特里克特大学亦都有182名持这类奖学金的博士生。这间大学反对国防七子，因此叫停了三个博士项目，而雅克林恩大学就对这类博士生更加小心。另一间大学乌德勒支大学就选择不同现有这些博士生进行任何新的讨论。中诚报调查表示，获得这类奖学金的博士生必须签署一份表格，承诺与中共大使馆保持联系，保证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至少回中国两年，并且宣誓效忠共产党。教育部长戴克格拉夫曾经表示，教育部对此感到不安，将会展开适当的调查来评估接受这类奖学金的博士生的风险。据本台希望之声财经 TV 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在星期四会晤半导体工厂高层的时候公布消息，对美国最大记忆体制造商美光科技提供2,000亿日元的财政补贴，目的是鼓励该公司位于广岛的工厂拓展下一代存储晶片。报道指，美光科技将会利用这笔补贴资金扩展广岛工厂，安装最新型的 ASML 极紫光 EUV 光刻机设备，完成 DRAM 晶片的生产。同时美光亦都将会为广岛和日本的经济带来正向循环作用。18号美光的股价升 4.86%， 收报$68.08。希望之声财经 TV 在美东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上午10点和下午5点半，每日两段时间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敬请关注本台的财经 TV。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这几日随着中国的言论审查越来越收紧，之前一段时间红包网络的影片《看不见的墙》再一次被网友抄出来。讲真，之前几个月看到这段影片，只是觉得这个人表演得相当好，而今日看回表演传达出来的这种压抑感，就算隔着荧光幕都感到一种窒息。有网友就附上一阙词，卜算子无形之墙，倒倒引无形，压向千军重，欲臭花香听了鸣，白日还如梦，向往自由风，打破幽冥瓮，捉手光明终会来，肩口开春冬。有人说中国人的幸福有三个来源：一，对世界的无知；二，对现实的冷漠；三，对权力的崇拜和对金钱的渴望。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